再次进入博物馆大厅时，他们看到罗吉已经整理好了一批要搬运的文物，其中有许多中国画卷轴。 AA 展开了其中的一幅。
清明上河图，
他淡淡地说。现在他们已经没有了当初看到绝世珍品时的敬畏和惊喜，在外面那宏大的毁灭面前，这也就是一幅普通的古画而已。当遥远未来的观察者到来时，在二维太阳系这幅巨画中，很难想象这幅24厘米宽、5米长的画真的有什么特别的价值。程心和 AA 请罗吉到星环号上去。罗吉说他正想出去看看，就去找了一件太空服。这里有一处很舒适的生活区，是为工作人员建造的，不属于博物馆范畴。里面的设施都是现代化的，没有为长期保存进行的设计。三人搬着文物走出方碑的大门，立刻看到了正在二维化的地球。这是第一个跌入二维的固态行星。与海王星和土星相比，二维地球的年轮更加清晰精致，从黄色的地幔渐渐过渡到深红色的铁镍地核，但其面积远小于前两者。与想象中的不同，他们没有看到蓝色。我们的海洋呢？罗吉问。
应该在最外一圈呢。二维的水可能是全透明的，看不到。
AA 说。三人搬着文物箱沉默地走向星环号，悲伤还没有袭来，就像被利刃划开的伤口，一时还感觉不到疼。二维地球还是显示出了它的奇观，在它的最外缘渐渐出现了一圈白色的环，最初只是隐约可见，但很快变得清晰醒目了。那道环洁白无瑕，但质地并不是均匀的，好像由无数细小的白色颗粒构成。
看，那就是我们的海。
程心指着空中的二维地球说。
是的，海水在二维空间结冰了，那里也很冷呢。
AA 说。哦，罗吉想抚胡须，但面罩挡住了他的手。三人搬着文物进入星环号。程心和 AA 发现罗吉似乎对飞船很熟悉，他空手走在前面，不用指引就走到了飞船的货运舱。飞船 AI 也认识他，并且接受他发出的指令。把文物安置好后，三人回到了生活区。 罗辑向 AI 要一杯热茶，很快就有一个诚心和 AA 从来没见过的小机器人给他送来了。诚心让 AI 播放来自地球的信息， AI 回答说只收到了很少量的地球方面的视频和音频信息，其中没有可识别的内容。从打开的几个窗口中看，确实如此，都是失去控制的拍摄设备设下的模糊图像。 AI 补充说，它能提供飞船监测系统拍摄的地球图像，同时打开了一个大窗口，二维化的地球一下子充满了画面。看到这个画面时，三个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不真实，甚至感觉这图像是 AI 自己随意合成出来哄骗他们的。
天哪，你放的这是什么？
AA 惊叫道，这是现在拍摄的地球图像，距离50个天文单位，角放大率450倍，是7个小时前的地球影像。他们再次细看这幅望远镜头拍摄的全息图像，二维地球的主体拍得很清晰，上面的年轮比肉眼看时更加细腻，可能跌落已经完成，二维地球正在暗下来。令他们震惊的是，冰冻的二维海洋在最外侧环绕二维地球的白色冰环，他们可以清晰地分辨出组成冰环的颗粒，那竟是雪花，大的难以想象的雪花，不会是别的东西，它们都成规则的六边形，但晶枝的形状各异，晶莹剔透，精美绝伦。在50个天文单位远处看到雪花，本来就有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，而这些超巨型的雪花还在平面上平行排列，绝无重叠，更加剧了这种不真实。这似乎是一种对雪花完全图案化的艺术表现，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，使得冰冻的二维海洋看上去像一件舞台艺术品。
那些雪花有多大？
AA 问。它们的直径大多在4000千米至5000千米之间。飞船 AI 仍然用平淡刻板的声音回答，它没有惊奇的功能。
比月球还大，
诚心惊叹道。 AI 另开了几个显示窗口，每个窗口中分别显示出单个的不同雪花的图像，在这些画面中，它们的大小失去了真实感，仿佛都是放大镜下的小精灵，在雪天飘落到手掌后，马上就会化成一小滴水。罗辑又摸胡子，这次摸到了。
它是怎么形成的？
AA 大声问。不知道，检索不到有关天文尺度的冰晶聚合体知识， AI 回答。在三维世界中，雪花是按照冰的结晶规律生长的。从理论上说，三维世界的结晶规律并没有限制雪花的大小，曾经有直径达38厘米的雪花的记录。没有人知道二维世界中 冰的结晶规律是什么？这种规律竟允许直径5000千米的二维冰晶聚合体出现。
海王星和土星上都有水，氨也能结晶，为什么没有看到大雪花呢？
诚心问道。 AI 再次回答，不知道。罗吉眯起双眼，欣赏着二维地球的画面说，海变成这个样子也不错嘛，只有地球才配得上这样的花环。
我真想知道那里的森林变成什么样了，草原变成什么样了，还有那些旧城市都变成什么样了。
诚心缓缓地说，悲伤终于降临。 AA 嘤嘤地哭了起来。诚心把目光从二维地球的雪花海洋上移开，眼含热泪沉默着。罗吉摇头长叹一声，继续喝茶。悲伤是有节制的，毕竟那个减少了一个维度的世界也是他们最后的归宿。在那里，他们将永远与母亲星球同在一个平面上。三个人决定开始第三趟搬运。他们走出星环号，仰望太空，发现了三颗二维行星，海王星、土星和地球都变大了许多。二维的小行星带也变粗了，这很明显不是幻觉。他们向 AI 提问，得到了这样的回答。导航系统已经检测到太阳系的导航参照系发生分裂，其中参照系一维持原形态，该参照系中的导航标志物太阳、水星、火星、木星、天王星和冥王星以及部分小行星带和柯伊伯带符合识别标准。参照系二发生大幅度变异，海王星、土星、地球和部分小行星带已经失去导航标志物特征。参照系一正在向参照系二运动，这导致你们所观察到的现象。在另一个方向的天空中，群星的背景前出现了大批移动的星星，这些星星大多发出蓝光，有的还拖着尾迹，它们是向太阳系外逃亡的飞船。 有些飞船从很近的太空中掠过，全功率开动的推进器发出的光芒能在地面上照出移动的人影，只是没有一艘飞船在冥王星上降落。但从跌落区逃脱是不可能的。刚才星环号 AI 的话实际是描述了这样一个景象，太阳系的三维空间像一张大地毯，正在被无形的手拖向二维深渊，而这些逃亡的飞船只是地毯上缓缓爬行的小虫子，甚至连有限的生存时间都延长不了多少。你们去吧，再拿一点儿就行了，我在这里等着，我可不想错过那个。罗吉说。程心和 AA 都明白他说的那个是什么，他们都怕看到那一幕。回到地下大厅后，程心和 AA 草草收集了一批文物，并没有挑选。程心想拿上尼安德特人的头骨，但 AA 把他扔到一边。
以后在这幅大画上二维头骨多的是，
AA 说。程心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最早的尼安德特人距今不过十几万年，按乐观的预测，二维的太阳系在几百万年后有第一批观察者，在他们的眼中，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已经是同一时代的物种了。再看看别的文物，程心也感觉心灰意冷。无论是对现在的自己，还是对遥远未来的他们，这些东西还不如正在毁灭的现实世界有意义。他们最后看了一眼昏暗的大厅，抬着文物离开了。画中的蒙娜丽莎看着他们的背影，邪恶而诡异的微笑着。一到地面，他们就看到太空中又多了一颗二维行星，它是水星。现在金星也在太阳的另一侧，水星看上去比二维地球更小，但由于二维化石发出的光芒显得很醒目。把文物送上飞船后，程心和 AA 走出星环号。一直拄着拐杖等在外面的罗吉说，好了，就这些吧，不要再搬了，再多也没什么意思。他们也觉得没什么意思，就同罗吉一起站在冥王星的大地上，等待着最壮丽的一幕，太阳的二维化。现在冥王星与太阳相距遥远的45个天文单位，在之前太阳系二维化的过程中，由于两者同处于一个向二维跌落的三维空间体中，它们的间距一直没有变化，但当太阳接触二维平面时，它便停止了运动，而冥王星仍随着周围的三维空间向二维平面跌落，使得它与太阳间的距离急剧缩短。 太阳二维化开始时，肉眼看不清细节，只见到遥远的太阳突然亮度增加，体积也在增加。后者是由于太阳跌入二维的部分在平面上扩展所致，从远距离看去，像是恒星本身在膨胀。这时，星环号上的 AI 把一个宽大的信息窗口投射到飞船外面，其中显示着用望远镜头拍摄的太阳清晰的全息图像。但随着冥王星与太阳距离的迅速接近，用肉眼也能看清恒星二维化的壮丽景象了。太阳接触二维平面的一刹那，跌入二维的部分就在平面上呈圆形迅速扩展开来。很快，平面上二维太阳的直径就超过了三维太阳。这一过程只用了30秒左右。以太阳半径70万千米计算，二维太阳边缘的扩展速度竟达到每秒2万多千米。二维太阳继续扩大，很快在平面上形成了一片广阔的火海。三维太阳就在这血色火海的中央缓缓沉下去。四个世纪前，在红岸基地的峰顶，叶文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曾看到过这样的日落。那时，他的心脏艰难地跳动着，像一根即将断裂的琴弦。黑雾开始在他的眼前出现，西方的天际正在云海中下沉的夕阳仿佛融化着，太阳的血在云海和太空中弥漫开来，映现出一大片壮丽的血红。他说，这是人类的落日。现在，太阳真的在融化，把他的血铺展在二维平面中。这是最后一次日落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 CM。